这个《使徒行传》的概览。那我们先同心来祷告，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同心来敬拜你。主啊，你虽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虽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主啊，你爱世人，尚且愿意为拯救世人、罪人，道成肉身，受苦受难，以至于为我们牺牲自己。主啊，你从死里复活，差遣使徒出去，传扬你的福音，在普天之下拯救灵魂。主啊，我们看见初期教会，主啊，他们虽然也有软弱的地方，然而你的福音并没有因为人的软弱而受拦阻。主啊，我们也特别感谢你，主啊，你呼召训练的使徒保罗，主啊，使他能够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主啊，能够把福音带向外邦，传遍天下。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使这些使徒们成为我们今天继续传扬你福音、为你做见证的榜样。主啊，我们愿你的灵继续的来感动众教会，继承使徒们的使命。主啊，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边，使我们能够继续来为你的福音，来为你的要拯救的灵魂来齐心协力。主啊，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主啊，使我们在这有限的时间里边，主啊，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我们所应该得着的生命在真理上的供应。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
门，阿门。
好嘞。
好，弟兄姊妹，咱们上一次就看到了《使徒行传》第15章哈。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已经开始查考了这个讲解了使徒保罗他的事工的开始。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训练过12个门徒。那么，犹大，加略人犹大，他扮演了出卖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角色，以至于他最后没有悔改，自己把自己自缢上吊，结束了自己罪恶的生命。那么之后剩下11个使徒，虽然当时初期教会他们11个使徒选择。这个拣选了第12个使徒啊，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自己又另外拣选了这个使徒保罗。那我个人认为，使徒是必须由主耶稣亲自拣选和训练和差派，那么他自己认可的，才算数。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这第12位使徒应该是保罗，所以主耶稣呼召保罗，训练保罗，时间也是蛮长的啊。那么最后呢，接着巴拿巴啊，把他从这个他的家乡大树带到这个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在那里。同心，传福音、训练门徒啊，然后圣灵向教会讲话，然后使徒保罗呢和巴拿巴一同被拆出去啊，要做神要呼召他们、托付他们做的工作。从第13章啊，使徒保罗呢就 开始了他的旅行。布道的圣功。那么他们这个一开始第一次的布道旅行呢， 从安提阿往西走，啊，然后到很快到海边呢，然后就上到塞浦路斯岛，然后在塞浦路斯岛上传了福音，然后离开塞浦路斯呢，就进到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中部。那么在那里被称为是第一次布道旅行，啊，保罗在许多不同的城县里头啊，来传福音、建立教会。那么保罗的他的这个建立教会、传福音的策略，是沿着这个罗马的这个大道啊，罗马大道。然后呢，就是以城市带动农村，啊，不是农村包围城市，啊，是城市带动农村。他是先到当地的这个比较大的城市，中心城市，因为当时罗马建设这个城市规划已经比较现代化了。那么我们知道，罗马的这个军队啊，已经开始了使用所谓的闪电战，也就是罗马的军队的战车是很厉害的。那么这个战车呢，它是要走这个公路的，所以呢，从军事上和商业的这个运输哈，那么就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这个罗马人啊，就开始早期的时候修建所谓的高速公路。那么，这个就把这个当时比较重要的城市连接在一起。那么，我们在查新旧两月之间的时候呢，曾经讲过，就是在新旧两月之间，希腊这个后期啊，就是在非洲、埃及和叙利亚这个两个后希腊这个城邦啊，这个完了以后呢，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的四个将军分了他的帝国，就变成了四个小帝国。那么当时在埃及，这个多利麦，是吧？在叙利亚的西流基，那么这两个经常发生战争。那么夹在中间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地区啊，就成了一个连年征战的地方。所以多灾多难，虽然那个时候这个犹太人啊，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后来短暂的有一段时间，好像这个有独立啊，但是还是连年的战争呢，就导致了这个犹太人当时就大量的向外迁移。那么这些迁移在外的犹太人呢？他们主要都是居住在这些沿着罗马大道，所修建的这一些大城市里头。那么这一些大城市呢，里边有10个犹太人，他们就可以建造一座会堂。那么使徒保罗最早期的时候，就是用希腊语，在这些会堂里头来传福音，交通很方便，生活很方便，因为城市大，是吧？他这个生活上就比较方便啊，这个吃饭住宿都很方便。那么，因为这里有会堂，所以呢，一神信仰已经被这些四散的犹太人呢，已经带到这些地方，所以这些早期的犹太会堂， 就成了早期教会传福音，建立初期教会的那个基础。因为这里呢，他就等于说是有了旧约圣经嘛，对吧？使徒保罗去了以后，或者其他的传福音的人啊，到了那里以后，只要向那里的人证明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这样呢就方便多了，有了旧约的基础，是吧？再来传福音，就比没有旧约基础硬要讲福音要容易很多。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啊，在新旧两约之间的时候，神已经为福音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是吧？这个因为罗马帝国啊版图很大，所以呢，像使徒保罗这样的人，他们传福音就不需要从一个邦国到另外一个邦国，还要去办文书啊，好像今天要去领签证啊这样的情况。那么也不需要，有语言上的障碍，因为基本上希腊语可以当时通行天下哈，交通也很方便，因为有了这个罗马大道啊，这个航海当时地中海里头，船舶的运输已经相当的方便了，那么这一些呢，都为初期，教会啊，这个使徒们使福音能够迅速的向外传播，啊，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那么从这一个方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使徒保罗他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使用城市带动乡村，啊，到了一个地方，他就去这个罗马的中心城市，然后在那里的犹太会堂啊。然后在那里证明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啊，基本上就是这个策略。当然，当那里不成功的时候，他们也借着神迹啊，向外邦人来传福音，也是，有神的同在，也是一样的成功。那么，当这个在加拉太地区啊，也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中部。就是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主要去的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呢，都与保罗，成长的背景是相接近的，因为保罗呢，也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啊，它的东南部，在基利加的大树，离着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的中心地点其实是不远的啊，文化也是很接近的。所以保罗在那里的会堂当中啊，向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来，传福音呢，是他等于说是自己接近的文化氛围的。那么但是在这里呢，也就遇见了一个极大的挑战啊，那就是说信了主的这些人，特别是外邦人，要不要先成为受割礼的犹太人加入犹太教，守犹太律法，然后才能成为基督徒呢，是吧？这个呢就成了一个当时初期教会里边非常争论的一个问题。那么教会呢就派保罗啊。巴拿巴还有其他的几位弟兄啊，就上到耶路撒冷，就看看，耶路撒冷的这个使徒和长老们，他们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啊，这个就是著名的，记录在《使徒行传》15章里边的这个耶路撒冷大会。上次我们也稍微讨论了一下啊。就是为什么，在使徒保罗的书信里边啊，他写给各教会的书信当中啊，并没有提到耶路撒冷大会的决定。 就算是他在论述这个律法和恩典之间啊，是律法称义还是恩典称义、因信称义？像在这个罗马书或者加拉太书啊，使徒保罗都只字未提《使徒行传》15章的这个会议决定。那么，正像使徒自己做的见证啊，既然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就不需要其他的人来印证他的信息的权威啊，因为他信息的权威是不需要任何人，哪怕是耶稣基督的另外的使徒来给他提供印证的，对吧？他的信息是直接从耶稣基督领受来的。所以，保罗他是非常清楚、精准的把握自己信息的权威来源，所以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很多事情去思考的啊。再就是我们认定是吧，只有圣经才是我们最终权威的来源，是吧？其他的都仅做参考。是吧？非常次要，是吧？只有圣经本身正确解释的圣经，是吧？是我们一切讨论问题的最终权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接下来继续看了《使徒行传》第15章。36节往后，这个过了一些日子，至于说15章里边所记录的耶路撒冷大会完了以后保罗就对巴拿巴说了这是不是圣灵差他们去的这是保罗就对巴拿巴说，所以为什么这一次没有提到是圣灵要差他们去呢？其实圣灵差一次就够了，是吧？接下来就圣灵同在，那他们只要顺服圣灵的感动就可以了，不必每次都重新感动。所以保罗就对巴拿巴说了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传主道的各个城去看望那边的弟兄姊妹们看看他们的情况如何。那么这时候，巴拿巴呢就想再一次带着马可去，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哈。但是保罗呢认为不可以带他去，因为他上次呢走了一半就回去了，是吧？然后呢，两个人就起了争论了，甚至于呢，他们就彼此分开了，然后呢，就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就往塞浦路斯去，然后保罗就拣选了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个希腊，然后他们就一起往这个从陆路就从叙利亚，然后基利加，然后就到了，第一次不到基利加就是这个保罗的。这个老家然后就从叙利亚就进入今天的土耳其，兼顾众教会。那么这样呢，就开始了保罗的第二次布道旅行哈。那么巴拿巴呢就跟保罗分开了，所以属灵人也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是吧？那么这也没关系，所以呢使他们的。力量虽然是兵分两路，但是呢，就使得福音就有更多广传的机会了。那么保罗来到他们第一次布道旅行的特比，然后呢，就来到这个路斯德，那么在这里呢，就遇见了提摩太。那么保罗呢，就呼召提摩太来跟随他。那么提摩太呢，就加入保罗的布道团队。 那么提摩太就成为保罗后来啊，在这个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旅行的过程里边，来重点训练、栽培，这个使福音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接力棒啊，继续往下传的一个重点对象。所以，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边，就有2封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看到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重点的工作之一就是训练门徒。那么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一方面传福音、建立教会、训练门徒，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一直所看重的。所以呢，保罗就说啊，你要把这个福音的道要守住，啊，然后呢，要传递下去，要这个完整的、系统的传递给那些又能够忠心把这些事情教导别人的人。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圣公啊，这个信仰圣公的这个传承。提摩太呢，他的母亲啊是犹太人，但是他的父亲呢是希腊人。于是呢，这个保罗团队啊，为了顾念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方便，就给提摩太行了割礼。其实这个割礼呢是没有必要的，啊，不是，他们要先成为犹太人，受了割礼，才能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这样的，啊，那么但是保罗在这里，啊，说只因那个地方的犹太人啊，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为了使这些犹太人比较容易接受提摩太，所以呢，才给他行割礼。那么这个割礼呢，只是为了传福音方便而已，这不是从信仰的角度，是从人群文化认同，的方便的角度来行割礼的。所以保罗说啊，这个行不行割礼都没有什么用处的，啊，到了新约的时代呢，已经没有必要再这样做了。所以呢，这样这个保罗给提摩太行割礼这件事情啊，他并不是出于信仰的要求，而是出于，保罗说我在什么人当中就做什么人啊，为要多得人啊，是出于这个方便才这样做在那里兼顾了，亚细亚各他们第一次这个旅行布道的时候啊，建立的众教会之后，那么16章第6节哈，就圣灵就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那他们就在那里转了一大圈儿，啊，这个使徒呢，保罗。他始终有这个愿望，想要往北，想要往东来传福音。但是第7节说，耶稣的灵不许。于是呢，他们就转头往西走，就来到了特罗亚。啊，特罗亚，今天还叫特罗亚。啊，这个是，今天土耳其啊西部的一个海滨城市啊，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呢，就，去了特洛亚啊，今天叫 Detroit。那么到了这个特洛亚呢，就发生了著名的马其顿呼声啊，第16章9节，说在夜间的异象啊，有异象显于保罗，说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那么，使徒保罗既看见这个异象啊，这里，路加开始加入了啊，说我们啊，用了第一人称了啊，说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 因为认为啊，这是神在呼召他们传福音给那边的人听。那么这样呢，福音的外邦福音的主流就开始转向欧洲。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是吧？以至于到了今天，我们很多东方人啊，或者说是世界各地的人，以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欧洲人的福音，啊，其实不是，是犹太人的福音。但是呢，因为它的主流传向了欧洲，再借着欧洲带向全世界，所以这个这是这个神的福音主流的大计划。那么这个方向呢，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做了一个决定性的方向的趋势。于是呢，是保罗团队啊，就从特洛亚就开船啊，就渡过爱琴海，就来到欧洲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马其顿啊，希腊的北部啊，来到马其顿登岸，登岸来到的第一个大城市啊，就是腓立比。那么腓立比呢，这里说是罗马在这个地方的这个第一个住房城啊，头一个住房城。那么那个时候呢，还没有伊斯坦布尔或者是君士坦丁堡啊。那个时候因为君士坦丁堡那时候是300年以后啊，200多年以后，将近300年的时候呢。才建立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马其顿在东边啊，在东方，也就是这个面对小亚细亚啊，它的第一个住房城就是腓立比。那么现在的腓立比呢，已经完全是一片废墟了啊。但是那个这个安息日出城到了河边啊，这个河边现在还有，那条河还有。啊，这都2000年了，对吧？这个河还有啊，我们也去了这个河边。那么这个马其顿的这个腓立比啊，是一个非常军事化的城市，也很商业化，但是信仰的气氛不浓，所以呢，在这里没有犹太的会堂。所以保罗呢，只好到这个河边啊，有一个祷告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向在那里聚集的妇女来传福音。那么到了欧洲啊，第一个归主的人是一位妇女，做生意的妇女。其实这个妇女呢，还是亚洲人啊，是推雅推拉城的，也就是也是亚细亚人啊。她是到欧洲去做生意的，那么他信了主，啊，主开他的心，他就这个领受了，然后他和他的一家都受了洗，并且受了洗以后呢，特别热心招待使徒啊，后来呢，腓立比教会就一直有这个传统啊，就是在经济上来支持使徒的福音工作。那么接下来呢，在腓立比就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本来他们没有打算，就是使徒团队啊，没有打算把福音往西传的，是圣灵引导他们啊，主耶稣的灵引导他们，用异象感动他们。但是这个意象呢，是只显给保罗的，啊，其他的同工呢，听见保罗分享这个意象，大家就接受了。于是他们就来到了腓立比啊。那么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呢，首先就遇到了一个困难，就是没有传福音的基地，这里没有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啊。然后就遇见了第二个困难， 就是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啊，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一个使女啊，一个使女，一个女奴，一直就跟着这个保罗团队的同工，保罗的这个同工团队啊，就在后边这个就喊啊，说这些人啊都是至高神的仆人啊，要传讲救人之道。你看，撒旦魔鬼呢，这个他认识。啊，他也说实话，但是他起到的是反作用，啊，他起到的是反作用，所以这样的一连多日的喊叫，这个保罗啊，心里边就烦，啊，很厌烦，然后就对那个巫鬼啊，附着这个女人的这个鬼啊，就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赶出去了。结果这下不得了了啊，因为这个女人身上的这个鬼啊。是使他的主人发财的，对吧？这些人一看，这个把这个鬼赶出去了，女人失去了所谓的特异功能了，啊，然后就揪住保罗、希拉，啊，把他们就告上公堂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当地的这个地方官啊，不知道咋回事儿，然后。众人就一同来攻击他们，啊，因为，保罗传的福音呢，与他们希腊的多神宗教是矛盾的，对吧？所以这些人呢就排斥，所以呢就这个官长就剥了他们的衣服，把他们用棍子打，啊，这个说是打了许多棍啊，然后就下在监里边了。那么这个禁足啊，就是看守监狱的人，把他们是放在这个内监里头，也就是监狱的最深层啊，然后手脚上了木狗，这大概就是非常严重的，大概死囚之类的啊，才会这样做。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他这个木狗啊，和手铐脚镣的不一样，是吧？就是你上去以后呢，你都不能动了。那个脚啊，它是就夹在那个木头里头啊，就坐在那坐着，你翻身也不行，你是这个上厕所都不行啊，都就那么给夹住了。那么打了许多棍，当然身上应该是有伤的，是吧？下边也说啊，再给他们洗他们的伤，所以呢是很疼痛的，那。但是呢，在半夜的时候，保罗和希拉没有一句抱怨的话，相反的，他们在祷告、唱诗、赞美神，这真是奇妙的见证，伟大的见证，是吧？那么保罗呢，这个因为他看见，马其顿的呼声，啊，他心中知道这是神对他的带领，可是希拉可没有啊，希拉只是听见保罗的见证，对吧？那么到了腓立比以后呢，反而遇见的都是不顺利的。那么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会认为啊，既然是圣灵的感动，那一定是顺利的。但是我们发现不顺利，不但不顺利，而且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前面的前途怎样，手脚上了木狗，说不定，下边都有生命危险都不知道呢，对吧？但是呢，我们看到希拉和保罗呢。他们的伟大的信心的见证啊，他们没有丝毫的抱怨，他们为那里祷告，啊，他们唱诗，他们赞美。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地大震动，啊，这个然后，监狱的根基摇动，啊，这个门都开了，然后众囚犯手上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啊，所以这个地震。禁足就醒过来，一看监狱的门开了，以为是囚犯都逃跑了，要自杀是吧？这时候保罗就大声的呼叫了，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啊！” 这时候禁足就害怕敬畏了啊，这个神的仆人啊，居然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就战战兢兢的伏在这个保罗和希拉的面前。然后把他们领出来，然后就问他们了，说：“两位先生啊，我们怎样行才能得救呢？” 这就是这位著名的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啊，这个不是说你一个人信了耶稣，全家都得救啊，而是，当信主耶稣，啊，你和你的家人都必得救，啊，信的就得救了啊。然后这个禁足啊，这个把他们请到家里去，然后给他们洗伤，啊，请他们全家的人来听道，然后呢，这个禁足和属乎他的人呢，都在这个洗伤的时候就受了洗。估计这个洗礼呢是点水礼啊，可能不大会，因为洗伤它不可能是用太多的水，是吧？所以浸礼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这非常可能就是受的点水礼啊。然后到了第二天啊，这个因为没有什么嘛，是吧？这个官长就打发人来说：“哎，把这两个人放了吧。”啊，使徒保罗反而就说啊：“我说我们是罗马人啊，是吧？这就是因为保罗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啊。”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呢，也给保罗提供了很多方便啊，给他了一些保护啊。他说：“我没有定罪，你在众人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这不行啊！”他叫他们自己来放我们出去啊。然后这个官长听说他是罗马人，就害怕了，是吧？然后呢，就来劝他们啊，这个他们就离开那里。就继续往下走了。这是保罗第二次布道旅行啊，去的第一站，腓立比，建立了腓立比教会。那么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读到了腓立比书。下边我们就不能这么细的讲了啊，这是保罗福音。咱们这里之所以细一点讲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福音就开始传向欧洲。啊，向西方向走了。那么在马其顿第二个重点的地方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啊。帖撒罗尼迦也是当时的这个腓立比的首都啊，不是这个马其顿的首都啊。今天呢，帖撒罗尼迦还是当地最大的城市啊，还叫帖撒罗尼迦。我们也去了帖撒罗尼迦啊。那么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就比较多了。那么保罗呢，就一连3个主日啊，就进到他们的会堂啊，就有犹太人的会堂了啊，在里边呢就跟犹太人去辩论。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人信主了啊，就建立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逼迫他们的不是当地的外邦人了，而是犹太人啊。这个因为嫉妒保罗，然后呢就招聚市井的匪类啊，来逼迫保罗了。所以保罗没办法啊，这个继续逃走。所以我们就看到啊，福音传向欧洲一路是不怎么顺利的。所以，这个在保罗的书信里边就有了帖撒罗尼迦2封书信，就是这个劝勉这些在逼迫当中刚刚建立的，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么叫他们心中有盼望，面对这个逼迫的时候，劝勉他们能够站立得稳。所以呢，也是在《帖撒罗尼迦书》里边啊，就提到我们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背题到空中与主相见啊。这是这个给这个患难当中的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盼望和安慰啊，使他们在真实的盼望中能够不断的有勇气继续前行。然后中间来到了比利亚，对吧？这个现在的比利亚还在啊，那里也有纪念保罗在那里传福音 啊的一些纪念。有机会我们到希腊去旅行的时候啊，就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保罗就来到了雅典。那么到了雅典呢，这里也就到了希腊的这个文化的中心地带了啊，希腊文化的中心地带。所以就在那里呢，就有这个以毕古罗的，和斯多亚的这个学生的辩论的地方，啊，于是呢，保罗就到了他们的雅略巴谷，在那里就跟他们来讲道。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用希腊话，啊，用希腊的哲学思想，借着他们的这个拜鬼神啊，凡事敬畏神啊，遇到了一座坛，叫做卫士之神。啊，保罗就从这个地方作为切入点啊，然后就给希腊人传福音。虽然圣经里边并没有这个希腊书啊，这个或者说是雅典书，但是这里呢还是建立了主耶稣的教会。后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这里啊。巨大的影响力，最后呢，福音翻转整个的希腊文化，以至于希腊呢成为一个东正教的国家了，啊，这个被基督文化、基督信仰啊彻底的翻转过来。那么，保罗在希腊的工作呢，这个重点。是在哥林多，啊，哥林多离着希腊不太远啊。这个哥林多是在这个巴尔干半岛中间最细的那个地方啊的西部啊。现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运河啊，已经把这个巴尔干半岛两边的海连通起来。那么。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啊，花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在那里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是吧？在哥林多呢，上帝就说啊，这个主耶稣跟他说啊，说不要怕，只管讲啊，这个有我与你同在啊，断没有人下手可以害你。这是第九节，在第十节啊，主耶稣在异象当中啊，向这个保罗来鼓励他啊。说，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于是呢，保罗就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的时间啊，这个将神的道来教训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这个传福音的能力啊是非常大的，正像有人评论他像瘟疫一样啊，又是搅乱天下的啊，这个，所以保罗的影响力，圣灵与他同在啊，他就。非常这个强有力的这个传福音的能力。那么在那里这个传了福音之后，建立了教会啊，然后再次被逼迫啊，所以保罗呢也就离开哥林多啊，就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再回到安提阿。那么在这里回去的时候呢，保罗就已经路过以弗所，啊，就到了以弗所。以弗所呢是当时的亚细亚地区的首府。保罗说：“我还要回来啊。”所以他回到耶路撒冷述职，然后呢再回到安提阿去，然后住了一些日子以后，23节就说。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啊、弗里加的地方，兼顾众门徒，就是第一次布道旅行的地方啊，也就是走从这个土耳其的中部，就来到了西部。那么这里呢，就讲到了一个人啊，叫亚波罗啊，这个亚波罗呢，他是这个亚历山大啊，是这个北非洲啊，就是这个 埃及的亚历山大，他是一个有学问的犹太人啊，这个很能讲圣经的。那么，当他来到心中火热啊，来到这个以弗所来传福音，来讲解圣经，因为他不是主耶稣亲自训练的使徒，所以他的真理呢不完全啊，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于是呢，这个保罗在哥林多所传福音的时候啊，信主的这个百基拉和雅基拉听见了，就把他接来啊，就把神的道给他讲得更详细。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就这个亚波罗就去了哥林多啊，保罗呢就来到以弗所了。那么来到以弗所以后呢，因为以弗所是一个中心的城市，大城市啊，那么在这里建立这个福音的基地非常重要，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待了很长时间啊，2年多的时间，然后呢就在这里训练门徒啊，这个后来哥罗西。啊，这个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就是哥罗西的教会啊，就是在以弗所训练的门徒，然后拆出去啊，到哥罗西建立了，哥罗西的教会。这个人叫以巴弗啊，所以这个，因此在这个地方的整个的见证也非常的重要哈。那么保罗来到这里呢，显然因为保罗第一次。就来过这里了，在他的第二次布道旅行，哥林多教会完了以后啊，他回去的时候就来过以弗所。那么后来呢，这个亚波罗又在这里待过啊，因为亚波罗呢，他只传讲了约翰的洗礼，所以呢，圣灵就没有降临在这里，对吧？那么使徒保罗来到这里以后，就问他：你们建立了教会有没有受圣灵？啊，说没有。啊，他说：“那你们是这个受了什么洗啊？”他们说：“只是受了约翰的洗，所以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礼，啊，要告诉大家要信在他以后来的，就是用圣灵与火施洗的，啊，所以呢，在这个约翰一书啊里边就讲到了，如今啊有水有圣灵有血，是吧？”所以，这个约翰的洗呢，是水洗啊，是代表悔改；主耶稣的宝血代表救赎，圣灵代表重生啊。所以，这个保罗讲给他们以后，他们听见这话，第五节啊，19章第5节，就奉着耶稣的名受了洗。那么，保罗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啊。然后圣灵便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说方言、说预言啊，这个呢就跟五旬节的时候使徒们接受圣灵的降临是一样的。那么他们中间约有12个人。那么这件事情呢，是《使徒行传》里边最后一次记录，就是按手，使徒按手啊，然后圣灵降下，然后呢。这个信徒就说方言，这个呢就是在外邦之地来见证，仅仅悔改不够啊，必须要这个信耶稣啊，不是你了解圣经知识悔改了做个好人不行，你得悔改，然后重生，对吧？在耶稣基督里得生命啊，圣灵降临这才行，所以。这是一个最后的这个圣灵降临的见证，以后呢就不必了，是吧？就奉耶稣的名受洗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按手受圣灵这件事儿，只有使徒能做。腓力啊，传福音的腓力，虽然是耶路撒冷的7支事之一，但是他不是使徒。所以，他传福音，圣灵不降下，只有使徒来了，按手，圣灵才降下。 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也是彼得去传福音，然后圣灵降临在这个哥尼流的一家人的身上，见证是一样的。那么这些见证呢，都是透过使徒做的，也是这个同样的这个有方言的见证。但是等到这些事情一个一个的见证做了，就没有必要重复再做，所以今天有一些人说必须要说方言才算受圣灵，这个并没有充足的圣经根据。当然，我们并不反对方言，如果我们有方言的恩赐，当然是好的。但是圣经也说，难道我们都是要有说方言的恩赐吗？都是要有医病的恩赐吗？不是的。这个，神迹，其实神并不希望我们用神迹来信主，因为神迹只能证明神同在，但是并不能表明福音的内容，真理的内容是不能透过神迹来表达的。所以，神迹只是神同在、神印证的一个佐证，是吧？它并不是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还是要靠圣经和我们去讲解，才能使人的心灵魂因着真理而苏醒，而认识、明白，福音的内容。然后呢，以弗所的教会就建立了，在以弗所呢也有很多的见证。那么最后呢，发生了以弗所的大乱，这个乱定之后，那么保罗呢就这个告别以弗所，建立了以弗所教会以后，就再一次来到马其顿，来到乱定之后他就再一次来到马其顿，然后又来到希腊，来到哥林多一带那么本来呢，保罗的这一趟行程他是有计划的。后来呢，保罗在这个行程里边的计划就发生变化了哥林多的这个教会的人就怀疑说，保罗这个人颠三倒四，一会儿这样走，一会儿那样走，是吧？一会儿定义这样走，一会儿又改变主意，因为这里他遇到难处了嘛，因为犹太人设计要害他，是吧？他本来是想乘船走的，现在他改从陆路走。所以有很多人就攻击保罗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保罗传的福音并没有，因为这个他有很多变化而使他的福音发生变化了，那么保罗既然是这个离开这个希腊往北走，然后从这个陆路就到了，马其顿，然后从马其顿再坐船，到特罗亚然后就是这个来到今天土耳其的西部然后从那里呢继续，要回耶路撒冷去。这里就有一段在米利都这个地方离着以弗所不太远的一个小一点的城市因为这个以弗所太大了保罗要去的时候呢，要耽误很多时间，因为保罗定义要，快快的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呢，他就来到这个附近的一个小城市，然后打发人去把以弗所的长老叫来了这个20章第17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就请教会的长老来了。那么下边呢，就有一段比较长的，保罗对教会的嘱托。那么这段嘱托当然在这个《使徒行传》记录的信息当中是比较重要的一段信息也是我们看到保罗他去过的地方，然后，他是怎么样在离开的时候来劝勉，这是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那么首先呢，保罗先讲了自己的见证， 啊，这个说你们知道是18节啊，自从我们亚细亚的日子啊，在你们中间啊，这个始终为人是怎么样的啊？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因为犹太人的谋害啊，就经历试炼。这个然后说，凡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啊，也就是在福音的里边啊，有一些东西人听的是不好、不舒服的，对吧？但是保罗呢，他说我没有一样是避讳不说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传教、传福音啊，不敢讲那些听起来让人不舒服的信息啊，专讲那些恩典啊，专讲那些爱呀、啊、好听的是吧？喜乐啊、平安啊、丰富啊、什么悔改呀、啊，这些就不讲了啊。然后，保罗又说啊，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啊，然后不知道那里要发生什么事儿，甚至有人就在那里预言了啊，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要遇见，这个大逼迫，啊，但圣灵呢，在众教会说了啊，在那里有捆锁和患难等待他。保罗在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啊，成就我主耶稣从主耶稣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啊，这个使徒保罗为我们传福音的人立下了这个宝贵的榜样。然后呢，向他们说啊，这个。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啊！这是对教会的长老啊，也就是他们中间，来照管教会做牧养工作的人啊。所以说，牧养神的教会啊，然后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回来的。保罗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下边一句话也很厉害啊，说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啊，这两个"必"字很重要啊，必有凶暴的豺狼来，然后必有人起来，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也不会幸免啊。所以这个是神给教会的陪练。是吧？是给风吹雨淋撞那房子，啊，这是神给教会有训练操练啊这样的这个挑战，所以保罗说，这个你们要纪念我3年之久，在你们中间不断的流泪，劝勉你们个人，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你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所以呢，使徒们所讲的话。所以后来使徒呢就写了以弗所书，啊，来这个劝勉安慰以弗所的教会。讲完了以后啊，他们跪下来祷告，然后众人虽不舍啊，保罗就离开他们，然后经过许多的途径啊，就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以后。这个发生了耶路撒冷的骚乱，啊，这个也很值得我们提一提啊，在这里我们要稍微说一下，然后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可能就差不多就到这儿要停下来了啊。所以保罗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这个弟兄们啊就欢欢喜喜的来接待他们，是吧？到了第二天，保罗去见雅各啊，这里就是和。长老们啊，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啊，这个时候就是主耶稣的肉身的弟弟雅各大弟弟啊，当时呢已经成了耶路撒冷的代表，所以已经不是雅各约翰了啊，而是雅各。然后保罗问他们安啊哈，然后便将神用他传福音啊，这个在外邦之地所行的这些事儿，都一一的对他们陈说了。然后他们听见就归荣耀给神，然后对保罗说这个话很有意思啊，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人有多少万？ 这首先有一点骄傲，对不对？啊，犹太人中信主的人有多少万？多少万啊？不得了，这个耶路撒冷一共才多大点地方，对吧？这个信主的人已经有多少万了啊？然后呢，都为律法热心哦，啊，不是为福音热心哦，是为律法热心啊。所以呢，稍等一下下啊。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啊，真的，我们看到犹太传统是非常的强大啊。然后，这个他们就说了啊，他们听见有人说啊，你在外邦之地教训犹太人离弃摩西啊，不给孩子行割礼，不遵守规条。众人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啊？是吧？说这么办啊，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叫他们怎么回事啊？这个具体的咱就不说了。然后保罗呢？就照着这个事儿呢，就做了。然后做完了以后呢，就有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店里，就耸动众人下手拿住保罗。那么保罗这个被拿住以后啊，这个下边就发生了这个大乱啊，乱到一个地步，他们正想杀保罗的时候。啊，然后有人报告给千夫长了，千夫长这个说耶路撒冷合成都乱了啊，这个千夫长立刻带着兵丁几个百夫长啊一块儿就来，然后他们才停住不打保罗。这时候我们感觉到弟兄姊妹有没有点奇怪啊？因为耶路撒冷不是个太大的地方，前面说你看信主的犹太人有多少万是吧？犹太基督徒教会已经相当强大了。可是为什么保罗在那里，整个在耶路撒冷被逼迫的过程当中，耶路撒冷没有人发出一点的声音呢？啊，孩子，好，我们继续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不知道弟兄姊妹心里边怎么想的啊。本来应该说有多少万的基督徒在那里，应该有很大的影响力了，对吧？可是当保罗受逼迫的时候呢，这些耶路撒冷的长老啊、基督徒啊、什么东西，一点声音都没有，而是罗马的兵丁啊。这个从犹太人的手中保护了保罗，在接下来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呢，都与耶路撒冷的教会没关系了，啊，要么就是在这个腓力斯的手下啊，要么就是在这个腓斯都的手下，对吧？最后呢，保罗就上告到罗马，是吧？这个就去到罗马的行程。在整个《使徒行传》的最后这几章经文里边，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保罗在犹太人的这个祭司、长老等等这些人的面前来做见证啊，在外邦的巡抚面前做见证，在这个西律亚基帕的这个面前做见证啊，最后呢，他就来到。罗马福音最终停到这个在《使徒行传》里边啊，使徒就来到罗马了，当时帝国的首都中心。所以在这个对比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呢，虽然在第八章里边啊，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哈，但是这里的犹太传统还是如此之强烈，所以这个呢，也留给我们一个思考的话题啊，思考的题目，人如何能在福音里边不受自己原本传统文化的捆绑啊，而能够因着信 遵行主的命令啊，能够把福音，按照主的旨意，能够向主所指示我们去的地方去传播。那么对比之下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这个人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啊，所以主耶稣的拣选没有错，对吧？虽然后来听说使徒们也都出去了，是吧？像这个，使徒约翰啊，到了最后来到拔摩的海岛啊，到了以弗所，也在那里写了启示录。但是呢，我们看到像保罗这样子啊，这个能够主动的、甘心的顺服，走出自己的文化圈子啊，向外邦人去传福音，是真是不容易的。他是经历了多么大的挑战、逼迫啊，本族人的逼迫、外邦人的危险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打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边呢，也把他这些经历都记录下来。这真是一个我们要好好效法的这个传福音宣教的榜样。好，弟兄姊妹，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啊《使徒行传》概览我们就停到这儿。那么下一次我们回来呢，稍微把耶路撒冷保罗的经历到该撒利亚，到后来到罗马的过程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就进入到新约书信了。好，弟兄姊妹，我们先请哪一位来为我们今天的《使徒行传》啊，看到使徒保罗的，这个传福音啊，这个为今天的信息做一个回应的祷告。
我来吧。
好，感谢主。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感恩回应的祷告。敬爱的圣天父，永不遗弃人类，与我们同在、永在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同心赞美你、感谢你，唯有你才是人类的光明和希望。人类的救世主，也愿天底下凡有气息的，都尊你的名为圣。天父，我们今天又进入了《使徒行传》的学习，在尼泊仁牧师的带领下继续学习。当犹大出卖主的时候，吊死在雪田里，保罗。他是耶稣基督亲自培养呼召的使徒。保罗共经过几次的布道路线，他的方法是从城市带动农村的这种手法来传播福音。当时的罗马因为交通很方便，四通八达，所以保罗就用这些优势，在各城市中传道，然后带向各地。当时保罗用希腊语传播，从旧约的耶路撒冷会堂逐渐地建立了教会，并且，犹大会堂逐渐建立了教会，而且语言畅通。能使福音传播，他宣传的人是耶路撒冷救世弥赛亚。当时保罗在土耳其传道的优势和他的经历都很相似，所以这就是他的优势。当时争论外邦人是否要割礼才能进入教会，其中反映了两种观点：是律法得救，还是因信得救？唯有圣经才是真理的权威。圣灵的同在感动保罗一行，保罗和巴拿巴分开，保罗进行了两次路线的传播。在路斯德，他收了门徒提摩太，并栽培了他。主耶稣当时的重点 讲的就是要培养门徒。提摩太母亲他是个犹太人，父亲是个希腊人，所以为了方便传道福音，所以给提摩太进行了割礼。当然，这并非是信仰上必须要做的。他们在亚细亚传道，圣灵的干预与他们朝西，然后到了特洛亚，神呼召他们到了马其顿去。有犹太人传道，然后通过欧洲，再到各地，把福音传到各地。他们到了腓立比。现在腓立比已经是很败落的，几乎啊，他们来到河边为传道的妇人传福音。当时的腓立比教会也经常资助那些使徒。当时有个被撒旦附身的妇女，保罗以神的名义驱赶了附在她身上的魔鬼。富人的主人看到他的利益被受到了侵犯，所以把使徒他们告到当地，使使徒们遭到殴打。他们祷告，并没有退却。希腊也和他们在一起。果然，神迹发生了地震。牢房的门也被打开，最后奴役们才开始敬畏了神，并有的已经归向了主。牢房的官长放了他们一行，在那儿建立了腓立比教会，福音开始向西传播。他们一行又到了提撒罗尼迦教会，劝勉在教会被压迫的人，后又来到了比利亚，又来到了雅典。保罗用希腊话传播福音，并建立了教会，使新雅在那儿扎了根，建立了东正教，又去了哥林多教会，待的时间比较长。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传播福音化还是当初比较顺利，影响也蛮大，但最后也碰到了逼迫，所以保罗一行就想回耶路撒冷，在以弗所碰到一个传道者，并给了他福音传播。保罗指证了他福音传播的真理，并非只有约翰的洗礼，而是后来会是主耶稣基督圣灵的受洗，才是救赎的真正的真理。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在灵的降临下，有12个人之多。后传道中，他们遭遇那些刚硬的人的抵触，保罗就离开那儿，在推拿奴这许方内展开福音的传播。定乱之后，保罗又到了马其顿，开始返回耶路撒冷，并叫了以弗所的长者们进行了讲解和劝勉。那迫切想，他们当时话都迫切想回那耶路撒冷，并对长老们讲了教会中必有人会反对，并给他们讲了和同在不会失败的。后到了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些事情，当时教会有信仰的偏错，重视律法为主的人甚多。当时保罗也遭到了逼迫，因为他传道是福音为重点，而非律法。 今天传播的信息很多，愿我们下去以后仔细再慢慢的学习，归荣耀于主，啊，报奉恩主耶稣荣耀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
门，阿门。